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9月10号，星期三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。美股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呢，就受到甲骨文大涨和八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意外下降的激励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一度创下历史新高，但是随后涨弱逐步消退，最终呢是指数是涨跌互现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，标普500指数上涨19.43点，上涨 0.3%， 报6532.04点，纳指上涨6572点，上涨 0.03%， 道指呢是下跌了220.42点，下跌了 0.48%， 费半上涨了138.267点，上涨了 2.38%， 费报现在已经是接近6000点，报5958点。标普十一大板块中，资讯、科技和能源表现是最好的，双双收涨 1.8%， 工业还有公用事业和原材料呢也是保持着强势，但是非必需消费、必需消费和医疗保健还有通讯服务类这些板块是下跌的。甲骨文在今天又是暴涨了 36%， 它经历了从1992年以来最好的一天，市值增加了2440亿美元。八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月减 0.1%， 是今年四月以来第一次下滑，那么推升年底累计降息三码的预期。市场下一个考验呢，会是周四公布的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， 还有每周出勤失业金的人数，结果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对于十月还有十二月降息的预期。美债价格在今天攀升，主要是因为受益于八月份 PPI 报告，再加上390亿美元十年期美债增发的强劲需求，两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滑了3个基点，到了3.53%；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降了4个基点，到了4.03%。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 ，eTrade Chris Luckin 他指出 ，PPI 的结果已经为下周降息铺路，但是降息幅度仍然取决于周四即将公布的 CPI。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会在9月、10月、12月连续降息。BMO 策略师他们认为，投资人目前正在考虑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，还有基准修正数据，还有 PPI 数据将在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下周降息两码的讨论。他还说呢，我们仍然支持降息一码，但是如果要实现降息两码的目标的话，核心 CPI 必须要低于预期的走势。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讨论啊，说马斯克呢很可能会失去世界首富的宝座，结果呢现在的结论出来了，马斯克真的不再是世界首富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马斯克失去世界首富的头衔的原因不是因为马斯克本身，而是他会输给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·埃里森。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，埃里森的财富在周二晚上甲骨文强劲的财报公布之后激增了700亿美元，到了3640亿美元，接近马斯克3840亿美元的净资产。甲骨文的报告说呢，人工智能客户对他们的数据中心容量的需求激增，所以推动他们的股价飙升。周三盘前交易中呢，它的股价就已经上涨了33%。首席执行官卡茨在周二股市收盘后宣布说，甲骨文本季度和客户签署了4份数十亿美元的合同，并且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签署更多的合同。埃里森是甲骨文最大的个人股东，那么如果这种股价延续这种惊人的涨幅的话，他就有可能夺得世界首富的头衔。对于市值将近7000亿美元、排名市场第13的甲骨文来说，股价如此的飙升是极为罕见的。彭博说，埃里森的财富增长呢，是这个指数有史以来有记录的最大的单日增幅。甲骨文的股价今年已经上涨了 45%， 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，它的估值呢是超过4万亿美元，微软也曾经短暂突破这一个关口，标普500指数中八大最值钱的股票都是涉足人工智能未来的科技股。 那么马斯克呢，他是在2021年第一次夺得首富的头衔，当时呢，他是凭借特斯拉和 SpaceX 的投资，在过去几年大多都是保持领先的。他曾经有两次是短暂失去了这个头衔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他当时输给了 LVMH 首席执行官阿尔诺，在2024年的时候，他输给了 Amazon 创始人贝索斯。虽然说面临很多的挑战，马斯克看起来是屹立不倒，他甚至啊还获得了一份新的薪酬方案，如果特斯拉达到十年里程碑，马斯克呢就可以获得10,000,000,000的薪酬。那么对于埃里森而言，通往世界首富的道路呢是开始于1977年，他大学辍学并且协助创立了甲骨文。现年已经81岁的这位亿万富翁是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的。他拥有夏威夷拉奈岛98%的所有权，并且因为复兴加州印第安维尔斯网球锦标赛获得了荣誉，获得了第五大满贯的美称。而且啊，埃里森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很密切，所以也经常在白宫的科技活动中现身，获得甲骨文合同。他还被视为是 TikTok 潜在的收购者，虽然说这个收购计划现在还没有实现。美国金融和政治圈传来一个重磅的消息，在周二9月9号的晚间，联邦法官贾科布裁定阻止美国总统川普把美联储理事丽莎·库克罢免，并且批准了库克的临时保护令，确保库克可以继续留在七人理事会。这个决定呢，正值美联储即将在9月16号到17号召开重要的会议前夕，因此格外的引人关注。科普法官指出说，库克有可能在诉讼中胜诉，因为川普的解职行为并不符合联邦储备法的规定。那么根据法律，美联储理事呢只能因为正当的理由被免职，而不是基于假设或者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指控。川普政府认为库克在房贷申请中存在不实的陈述，这就动摇了库克作为金融监管者的公信力。司法部甚至已经对相关指控展开了刑事调查。美国政府可能会寻求迅速上诉。在此之前，美国政府曾经请求法院迅速就库克的请求作出裁决，以便能够在9月份美联储会议召开前有时间对裁决提出质疑。这场诉讼呢，被视为是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战，考验着美国总统对于央行的权力。它的核心问题呢，就是总统到底能不能够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。那么专家认为，案件很有可能进入最高法院的审理，并且成为美国金融体系和宪政框架的一大考验。那么值得关注的是，最高法院在今年稍早曾经表示，美联储员工享有比其他独立机构更强的保障，让这个案件更添加了很多的变数。 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个捐车小案例。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分享了，那么希望之声的捐车组这两天迎来了一位新成员，就是一个很亮眼的蓝色宾利，它是一个敞篷小跑车。这辆小跑车呢，跑了20,000多英里，刚刚做完保养，里外看起来都是正新正新的，开起来呢动力十足。这是来自东湾的 Sara 女士捐给希望之声的第二辆车了。上一次呢，她捐给了我们一辆 RV， 也是车况极佳。Sara 说，这辆宾利呢是当年她送给先生的50岁的礼物，先生非常的喜欢。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开家里的另外一辆大车，这辆小跑车就闲置下来了。于是呢，她就决定啊，再次把这个爱车化作善款，支持希望之声。萨若女士平时下班比较晚，都是7点多，路上常听高杰主持的财经节目，她觉得节目内容很综合，她就很喜欢听。她很好奇啊，说为什么最近节目听不到了。我们的取车的工作人员取车的时候呢，就告诉她节目时间呢从原来的晚上7点到8点调整为早上的7点到8点。如果早上收听不方便的话，也可以在油管上搜索高杰时光。高杰现在呢也是开设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到了。萨若还特别提到，他和先生和孩子们一起看过神韵演出，觉得演出非常的棒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非常非常的感谢萨若的鼎力相助，我们也一定会让萨若您的善款发挥最大的价值，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更多的优质节目。那同时也和大家再报告一下哦，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的热线是855-578-0088，855-578-0088，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。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。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